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站在这里，回到你们当中，真的是好得无比的事情。非常感恩，神抬举了我这个卑微的器皿，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美城基督生命堂徐牧师讲传道和众位弟兄姐妹对我的接纳，对我的关爱和帮助，使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啊，与弟兄姐妹啊一同来寻求神的心意，就借着神的话语，也借着我们对于神他的话语的领受，还有我们怎样的经历我们的信仰的人生，在这里做一些分享。我今天呢要分享的题目是同得安慰走天路。环顾世界，我们禁不住呢要感叹山火战火实为天火天法，白祸红祸皆为人祸人罪，旱灾洪灾遍地是灾，生苦辛苦万民皆苦，这实在是一副末世的景象，这实在是愈演愈烈的属灵的战争。在这千年变局中，在这众生惶恐时，我们唯愿人人悔改归基督，个个主内享平安。在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道经文之前，我要把我的北美访学之旅先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总的来说，这一次的北美之旅来之不易。一方面，我经历了一年多的跟神之间的不断的沟通啊，同时呢，也承受了3年疫情教会转型的压力，另外也不断的受到了政府和单位的逼迫，我先后被迫辞去，在众人看来是一个金饭碗的、省委党校的教授的职位。在今年的5月份，又被迫注销了我已经执业近30年的律师执照，特别是在这个之前呢，我的儿子也因为我的缘故被当地的政府以政审，大家知道吗？政治审查啊，可能从中国大陆来的啊，第一代的移民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以政治审查的方式就把我的儿子呢就挡在了法律职业的门外。同时呢，我的家人对于我的这一次来北美也有些许的不理解。那么尽管如此，在我与神深入的交通当中，神让我看到这一次的北美之行，我的目标、我的追求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它不仅仅要让我个体的生命不断的成熟，它也要让我所服侍的教会作为一个宣道的社群，也要借着我的北美之行得蒙祝福，教会呢要不断的成长， 倍增，这是越来越清晰和明确的。与此同时，我这个我还不太习惯啊，用这个东西。哦，对，是这里啊，到这里了。啊，与此同时呢，我又向神陈明我内心里面的负担和不安，这就是我所服侍的200多人的教会，我带领的基督徒的律师团队，还有我的家庭，我那年迈的老母亲，我那患有严重眼疾的妻子，还有我这刚刚受到政府这样的残酷对待的我的儿子。我向神说，我说我的离开势必啊给这一些都带来影响，再加上我在英语方面我的能力。
喂，我没打开，
我话筒没打开。
好的，啊，加上我的英语的能力啊，英语水平要偏低，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有这样的一些的担忧啊，我就向神说，我说神啊怎么办啊，我这样去北美真的能够满载而归吗？那么神他安慰我，他用安慰约书亚的话安慰了我，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话真的让我深得安慰，同时他也进一步借着他的话安慰了我，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相信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所带领的那些基督徒的律师，还有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你的儿子，他们是基督徒，你这次来北美这是属于万事之一，所以他们若是爱神的人，他们一定会得着益处。所以这样一来，哇，我的心满得安慰啊。同时呢，神也借着祷告让我看到我的期待也是越来越清晰，我不仅仅是期待我个人经过北美之旅能够得到满满的安慰和建造，同时呢，我也要来安慰到凡与我接触到的北美的我的弟兄姐妹们。你看这样的一幅图景是何等的美好，感谢神，在我临出海关的那一刻，也是在祷告当中，神就让我有3点的看见。第一，在前面的天路历程中必经诸般苦难，必得丰盛平安。第二，这一次的北美之行挑战多但收获更多。第三，就是我必将与圣徒同国同道同心同喜同苦同乐。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下面呢我们来进入啊这个正道的经文。在此之前，让我们一同来进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爱你的教会，爱每一个属你的人。主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我们是何等的无能，但是主你用你大能的膀臂 托起了我们。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逼迫患难，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也兴起你的仆人，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的来领受主啊你的教导，按照你的命令切实的彼此相爱。谢谢主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你就亲自来引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见真理的亮光。主啊，也让我们带着谦卑敬畏仰望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遵循你的旨意，谨守你的命令，活出你的样式来。愿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你的人真的能够荣耀你，祝福人。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九节经文，它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封信。在此之前呢，他有多封书信写给了哥林多教会，他针对哥林多教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给他们进行了教导。他自己也曾经感叹，在前面的两封书几封书信当中，至少有两封啊，一封是哥林多前书，另外一封呢后来遗失了，至少有两封书信。保罗自己呢他也有感叹说，在前面的这些书信当中啊，对哥林多教会的语气啊过于严厉啊。他也从后来提多那里得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息的反馈，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因着哥林多前书还有保罗接下来给他们写的那一封书信啊，他们确实呢里面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呢，由于保罗在那封书信当中的语气啊确实是比较严厉，那么就使他们当时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也有一些软弱的表现。好，那么当得知这种情况之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就是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后书。在第一章三到十一节这九节经文当中，它实际上从结构上来看，它是作为这整封书信的一个序言，而在这序言的部分，它的信息又聚焦于安慰，他要借着把安慰的这个真理解开，要坚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要激励教会的成长。那么这九节经文呢这九节经文像哥林多教会，当然也像普世的教会，也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就包括我们，传达了至少有七层信息来安慰来激励我们。这就是第一，应得安慰，颂赞神圣的慈悲；二，因历苦难彰显奇妙的安慰；三，多受基督苦难，多得属天安慰；第四，既要得安慰，更要安慰人；第五，同受基督苦难，同得安慰盼望；第六，分享苦难历程，见证完全救恩；第七，圣徒彼此代祷，苦乐与共同喜。感谢神。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应得安慰，颂赞神圣慈悲。经文告诉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 在这里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安慰的是谁呢？哥林的教会深受当时的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是求智慧，他们以他们的希腊哲学引以为傲，所以呢，即便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仍然也不免要受到这种希腊哲学、这种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侵蚀和捆绑。那么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就用一种祷告的句式向神的发出颂赞，同时也是向人来宣告这位给我们可以带来真实安慰的神。苦难是人类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他们几千年来有文献记载的这个历史时期所反映出来的，他们要借着他们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当然这里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曾经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想透过人的追求，能够去寻找一种脱离苦难的路径。他们也曾经做过努力，甚至从小，甚至在娘肚子里面，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啊，非常的流行，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呢，他就使整个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这个族群，他陷在了一种深深的焦虑当中。他们企图用人的追求来化解这个苦难，甚至希望通过人的努力去战胜苦难。这样的一些的文化，这样的一些的哲学，可以说是汗流冲动。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所宣告的真正可以给人类带来安慰的不是人，乃是神，乃是我们所信奉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主基督。唯有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平安、安慰和盼望。我们从保罗的他的经历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保罗他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不是一种对于一个哲学或者是一个道理的宣扬，他是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是自己的一个信仰的见证。他这样的宣告是神亲自感动他，他是把这个真理、这个规律给揭示出来的。因为唯有从神来的平安才是真平安，唯有从神来的安慰才真的能够化解一切的苦难，才能够实现真正对苦难的超越。感谢神，圣经诗篇也安慰到每一个属神的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唯有耶和华他建造这个房屋，那么建造的人就不枉然的什么劳力啊，那么唯有耶和华看守城池呢，我们才有什么 真正的这个平安。同时我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约翰福音也给了我们一个平行的呼应，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那里，他宣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再加上呢，这就是这封书信的中间部分，第七章五到七节的提多以及哥林多教会给保罗所带来的安慰，让保罗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另外，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那里，保罗他的宣告，我们是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情，就不要求地上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同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又呢，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又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你看这里有三个一同，它是什么？同复活，同藏在，同显现。那么这样的宣告，它其实是揭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那就是神带给我们的安慰是终极的安慰，它彻底的解决了我们关切的问题。我们可以什么？当主耶稣他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显荣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何等伟大奇妙的安慰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感谢神，保罗在这里，他指出他和他的团队在他写这封书信之前，他们其实已经经历到了各种的逼迫和患难，但是神的安慰彰显出他的奇妙的能力。那么这种安慰呢，不仅仅让保罗和他的团队能够平安的走过他的宣道之旅，都是在神的特别的保守当中度过的。正如他在这封书信的这个中间的部分，他也回顾到就是十一章这个部分，他具体的回顾到他自己和他的团队所受到的那些的苦难。那么一切的苦难说明在他的身上的见证是何等的丰富，而神的他的安慰没有任何达不到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折扣，没有任何的空白。 所以一切的患难神都可以安慰到我们。他更加奇妙的是什么？我们受的患难竟然还可以去安慰到其他的遭受各样患难的。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是非常的得安慰，那就是我离开神会党前同时呢，在此之前我还这个是单方面的，就是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事情呢，确实后来也遭到了我们国内的一些国保国安相关的强力部门他们的这个接二连三的对我的那个关照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在我们的教会以及在我们兄弟的教会，让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得了安慰。其中有一位湖南日报的一位老人家，他是原来湖南日报的副总编，他作为这个资深的慕道友，多年慕道，但就是不肯受洗。为什么呢？他曾经作为这个右派分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0多年的苦难生涯，所以一直他的心里面就是有阴影，他不敢在人前来宣告自己的信仰，这样就必然就影响到他，也不愿意始终下不了决心而去受洗，所以他是叫做资深的慕道友。但是呢，前些年在我们一次的交流当中，我把我的心路历程跟他做了分享，然后在不久我就得到了信息说，这位老人家90多岁了精神身体的状态都非常的好，他竟然受洗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经历各样的患难，在患难当中更经历神的奇妙的安慰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种患难的经历，我们得安慰的这样的历程，这样的见证，实实在在可以安慰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感谢神。好，接下来呢，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里面保罗一方面是揭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但同时呢，他又揭示了一个宝贵的一个真的叫我们能够得着那属天安慰的一个规律。这就是基督徒啊成长成熟，也是基督的教会成长成熟的一个规律，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受基督的苦难，多得属天安慰。这里面神的话引导保罗和历史历代的教会，正如诗篇诗人所吟唱，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既然是与我有益，那就多多益善了。但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简单的针对苦难和安慰的东西，而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受的苦难是什么？ 是基督的伟大。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钉死，有一同复活。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为着基督的名所受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个多受苦难多得安慰，这样的比例才能够成为现实。在此呢，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歌颂苦难的来自于撒旦的声音。在中国啊，有一种声音说多难多难的心吧。我们基督徒呢也喜欢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是不是？我们常常这么讲，对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能够忽略了那个无比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一定是在基督里，一定是为着基督的名去受苦，否则我们其他的受苦叫做什么？罪。那么什么是苦难呢？其实苦难大家都不喜欢。谁说喜欢苦难？因为苦难它是由于一种严重的缺乏或者是不平衡来导致对人的这种身心灵的困扰甚至痛苦。你说这个谁愿意？我们按照人的本性，谁愿意苦难多？大家都是避之有口不及。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却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就靠基督多的安慰。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是他写这封书信之前的生命的真实的写照。所以要特别强调，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受的苦难乃是基督的恩典。正如主耶稣他在鬼里门徒的时候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对于基督的门徒和教会而言，苦难是我们的标配。我们试图绕过它，试图回避它，试图消灭，都是痴心妄想。我们只有借着与神同在的大能，才得以超越，才得以胜。正如主耶稣他安慰门徒说的他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因为基督已经胜了。这是多么宝贵的安慰，这样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在我们的耳旁回响话。那当我们为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在这样一个北美看似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来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患难。这个大家都可以说是心领神会。这个患难不仅仅来自于上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周围，甚至也来自于我们的家庭所以说患难它形形色色，但是呢神的安慰它却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让神他的话以及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亲自的作为，以及他所感动的 弟兄姐妹的作为来安慰到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我们受苦，我们为义受逼迫，主耶稣他就应许了我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中，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可以遇见的或者是不能遇见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当我们想到我们受苦是我们有益，当我们想到为义受逼迫，这反而可以见证我们是有福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患难有什么可怕的？多经历这样的患难，它必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带到更高的生命的境界。哈利路亚，感谢主。但同时啊，我们也要记住那种歌颂苦难，那种没有前提的去歌颂苦难的撒旦、撒旦。大家都应该记得雷锋之记。雷锋之记里面曾经标榜说，雷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毫不吝惜，专门，这是何等大的狂妄！毫不吝惜、专门的人，在人世间若没有神同在，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追求可以达到至善的一个来自于魔鬼的话。所以啊，在中国大陆现在呢也仍然在唱响这个关于啊对苦难的歌颂的一系列的论调。特别是前不久，可能大家关注国内动态，大家就会知道某位人物啊，他在号召年轻人要去什么，要自找苦吃啊，这多么可怕啊！所以这些没有基督作为前提的苦难，这样的苦难都是世人罪恶所赢得的惩罚，这不值得追求，不更不值得歌颂。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比较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弟兄姐妹，神的心让我们属他的人得安慰，但是这是神的目的吗？显然不是。神的目的，他是要在推进他的计划、拓展他的国度的过程当中，他要得到那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的安慰呢，不仅仅是止于我们个人的那种非常美妙的感觉、那种体验，而是我们的安慰是为了更好的去安慰。在这里，保罗他把他的经历真实的分享出来，就是保罗他的团队受了诸般的患难，但是他们经过患难，又在患难当中得着安慰的时候，靠着神胜过一切患难的时候， 他们的经历就极大的安慰了当时的众教会，也借着圣经记载下来，他要安慰普世的历史历代的众教会啊。所以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他这样的得安慰是为着我们生命的成熟。那么我们去安慰人呢，却是为着教会的成长倍增。所以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不能只强调的安慰，也不能只强调去安慰。我们既要有安慰，更要安慰。感谢主。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同受基督苦难，第二个是同得安慰盼望。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他特别的请求父神要另外要赐下圣灵。这是一位宗保，同时他又是一位劝勉师，就是既来劝勉又来安慰。虽然主耶稣升到高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但是圣灵呢，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因为有着圣灵的大能，圣灵恩高在我们的身上，还让我们可以得着那属天的平安。因此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因着有基督同在，我们是在教会，在神的家，就是在彼此肢体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当中来过我们在世的每天。因此同受基督的苦难，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分内事。正如在保罗他在多处的这个书信当中，他特别强调教会，特别强调每一个肢体在教会当中肢体相连的这个神圣的经历。因此呢，我们所受的苦难啊，是与基督同受的，我们的教会是基督作为的人子，是基督他差遣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所以既是同样的一个身体当中做肢体，那么一个肢体它受患难，我们另外的肢体也痛苦；一个身体得荣耀，我们其他的身体也快乐。这是一个上帝所构筑的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的特征。所以呢，保罗他用他前面的所走过的他的亲身的经历来见证他所宣告的真理，那就是同受基督的苦难，同得安慰盼望。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感谢主。接下来是
八到十节的经文。弟兄们，你们不要自己不晓得，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多么美好的经文啊。保罗他在这里是经历了重重的患难，他以这样的口吻来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是因着神他已经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就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在这个使徒性的团队的身上，已经见证了他的完全的救恩。你看保罗他经历到的这些个患难，用我们今天来讲啊，觉得太不可想象了，他的患难怎么这么深重呢？正如他在这个十一章那里所记载的，他所受的那个苦难已经到了什么，多次都到了命悬一线的这样的地步，就是按照人的常识来判断已经是必死无疑了，但是即便面临着这样的处境，保罗和他们的团队，他们都因着他们那无伪的信心，心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在这里他分享出他们的苦难的历程，同时也见证出了那完全的救恩，就是说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是不打任何折扣也没有任何需要填补的空白。这在保罗和他的团队的身上已经淋漓尽致的被见证了出来。我们对于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就能够知道，无论是使徒行传的记载，还是保罗他透过书信自己呢把他的经历把他分享出来都指向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完全的救恩。非常的感恩保罗和他的团队的见证，毫无疑问他也激励着我们今天这些属他的人。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在这里保罗他特别的强调圣徒当彼此代祷，在苦与乐当中都要同心同行。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赐下了新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那里， 也记载了因着真实的信心遵循着主的命令，当时的门徒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那么在彼得前书三章八节那里，使徒彼得强调说要同心，要彼此体恤相爱，也要存慈怜谦卑的心。大家注意了没有，在这里保罗他之所以要强调圣徒彼此的代祷，一个方面他在遵循着基督的命令，切实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这是基督给他的教会给属他的人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它里面是有内容的，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呢？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我们的一个服饰，我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面向，那就是圣徒要彼此代祷。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彼此代祷啊，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温馨呢？但是这个彼此代祷我们做得怎么样呢？我与不少的弟兄姐妹交流过，大家因为各样的原因啊，往往是什么呢？家里出了非常重大急难的事件，这个时候啊才请弟兄姐妹好不容易开口，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请帮我代祷。不到这样的一个急迫的时候，往往我们这样的请求就发不出来。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常常有这样的心理啊，就拦阻了我们。哎呀这不好意思吧，这个事情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啊，我尽可能自己啊去解决算了。其实这是一种隐藏的自以为意在拦阻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啊，为什么使徒彼得他要劝勉弟兄姐妹要存什么？要存慈怜谦卑的心呢？当保罗在这个信中这么说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说哇，保罗都要我们帮他代祷，平时都是他为我们祷告，说他为我们祝福啊。可见保罗他是什么？他不是啊，以自己作为教会的领袖，以自己作为使徒，哎呦我不需要你们代祷啊，我直接跟神交流，直接跟神交通就 OK 了。保罗他在很多的书信当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他要请求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代祷，是吧？在以弗所书当中，在哥林多书当中啊，在这个哥罗西书当中啊，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经文，他要请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啊。无论是啊那个开传福音的门，还是啊把这个主的这个奥秘能够分解的清楚啊，还是说啊让他能够啊这个按照正义啊来分解神的道啊，或者守住他的这个职分啊，无论是从哪个方面，保罗他都是以那样的一种慈怜和谦卑的姿态 要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为他代祷。所以啊，我们也唯愿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摸着神的心意，知道圣徒之间的彼此代祷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透过这个彼此的代祷，可以让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意，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大大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属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是他的作品，是他的工作。那么借着我们的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担当，彼此的纪念，彼此相顾相助，来共同的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何等美好的光景。我们也唯愿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这种圣徒的彼此代祷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这样的标配，好吗？感谢主啊。好，那么在此啊，我也特别的感动，就是说呢啊，一个方面啊，是要特别的啊，要来纪念我们教会啊，就是我们美城啊基督生命堂教会，曾经有弟兄姐妹啊，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啊有他们特别的奉献。由于他强烈要求我不披露他的名字啊，所以我在这里啊就暂时保密啊。啊，这个他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因着他的一个彼此的代祷的心，有一个同德安慰的心，在感动着我们北美的或者海外的啊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中国大陆啊这个教会的这些的一个特别的爱。当然同时呢，我们教会啊，我所服侍的那个教会，最近一些年来也为着啊我们啊像北美的有的叫个别的教会啊，他们在疫情当中，他们曾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也啊向这间教会呢有特别的奉献。同时在我们国内像山西和河南啊一些的家庭教会，他们的牧者和同工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教会呢也是啊施予援手，也啊做了特别的这个奉献，是吧？在这里啊，实际上我们看到神啊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他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啊这样的切实的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得着啊这属天的安慰，就是让普天下的教会，我们能够在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因着神他的奇妙的作为，圣灵真实的感动，让我们能够不仅自己得安慰，也让我们的兄弟的教会，或者我们那些兄弟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样得着安慰。这安慰是何等的重要呢？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弯曲背谬败坏的时代，不仅仅有来自于那些不信的人他对我们的攻击，我们甚至在教会内部也会产生一些的纷争，也会出现一些相咬相吞的情况。这就是哥林多的教会 曾经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有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我们作为他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跟随者、学习者、见证者，也是要来荣耀他的这样的群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当效法保罗和他的团队啊，怎么样切实的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正是按照上面我们所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能够切实的来走出一条真正神所喜悦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奔向主耶稣那荣耀大宝座的道路。好，有几点的应用。第一，既然在教会当中彼此安慰，同得安慰，有如此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见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让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几点应用的建议。第一，让我们直面苦难，彼此安慰。苦难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绕开呢，还是回避呢？还是假装看不见呢？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在经历大海中的风暴的时候，他的经验告诉他，最安全的处置是什么？就是把稳舵，朝着正这个巨浪的正前方前进，这是最为安全的这样的选择。所以其实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有神的同在，有那么多的应许已经摆在那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回避，去绕开走，我们当直面苦难，切实的来彼此代祷，来彼此安慰。第二点应用，就是要同心祷告。同心同在哪里？就是要与基督的心相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喜悦。神所恨恶的，我们也恨恶。正如我们生在这个相对自由民主的国度，相比大洋彼岸的我们的出来的那个国度，这个地方是给人感觉更加的宽松更加的自由和舒适，是不是？但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真正神的教会，他必然会要面对各样的苦难，神他的应许已经摆在那里了。那么面对我们这神圣的使命，我们该如何使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坚强的生命的共同体，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成熟，真的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不断的实现倍增。那么神他给了我们功课，就是借着各样的苦难，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着安慰，也在苦难当中让我们成为能够安慰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心 就要同在这个地方，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得着这宝贵的安慰，也要真的能够安慰到别的人和经历各样患难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需要的是什么？是慈怜谦卑的心，就靠着信靠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不要安慰哦，我们也需要，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活着，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所以每一个人作为个体来讲，他是需要安慰的。同时呢，他也需要肩负着使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切记啊，千万不要相咬相吞，反而我们要努力的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和祝福。第三，就是要切实的委身，互相效力。我们要得着安慰，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无比美好的神的家里面。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当向神的家委身，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啊自己那描绘的那个美好的蓝图，乃是神为我们的中心。神的家是我们当委身的，我们在神的家当中委身，向弟兄姐妹委身，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切实的委身，那么真的就是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了，让我们每一个彼此委身的弟兄姐妹都得着益处。第四呢，就是要效法保罗，忍耐到底。因为凡忍耐到底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保罗和他的团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他们既得着了那属天的平安和盼望，同时他们也给教会和众弟兄姐妹带去了那无比宝贵的安慰。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同得安慰，在天国的道路上紧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且走得快，也走得安稳。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好的，好，当我们分享至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无比的感慨，就是神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每层基督生命塔是神也是特别恩待也是特别爱护的，神也愿意借着各样的方式各种的机会来安慰到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安慰。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亲自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它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借着保罗和他的使徒的团队，他们那么美好的见证，也借着保罗他所揭示出来的那宝贵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安慰。我们也是当听你的命令，切实的来彼此相爱，使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带给别人 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啊那美好安慰的人。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走稳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紧紧地跟随基督的脚中心，就让我们的脚步真的是快如母鹿的蹄，又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主啊，我们再次的在这里特别的来仰望你，恳求你大大的来施恩赐福每城基督生命堂。主啊，你来亲自安慰我们，你来在我们的当中继续的来行神迹做大事，使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满得你的喜乐和平安。是的，主啊，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愿你的旨意尽都成就，愿你的国降临。以上我们同心合一的仰望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